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七日的头一日，我们来到你面前要敬拜你，是你亲自吸引我们来到你面前，并且赐给我们那宝贵的名，也赐给我们的宝血。我们可以披戴着他的宝血，我们可以奉着基督的名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求你祝福我们，带领我们，保护我们，使你的百姓在你面前的敬拜能够蒙你喜悦。求你越过人的软弱，在我们当中轻抚于我们，愿你得到荣耀。祝福下边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继续在讲婚姻。当我们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就知道今天的题目是比较沉重的，但是呢，也是我们在婚姻问题当中所常常面对的。这里讲到的婚姻是离婚与再婚。当我们看到当上帝造了亚当之后，又为他设立了婚姻，从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婚姻在我们人类的生活当中是多么的重要。前面我们也讲了，不但可以在婚姻当中我们可以体会这个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彼此相爱的关系，这种一体相爱的关系，同时也可以产生出敬虔洁净的后代，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即便是今天的社会呢，这个离婚和再婚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而且呢，这种离婚和再婚的话题呢，现在变得好像似乎越来越重要了，因为现在离婚和再婚的呢越来越多了。一个国家也好，或者是一个地方也好，实际离婚率呢是非常非常难测算的，因为他们结婚的时间不同，离婚的时间也不同，所以你很难来测度说某一年结婚的人他到某一年他的离婚率是多少，非常难测度的。但是呢，还是可以根据相对的，就是每一年他有多少结婚的，每一年有多少离婚的，他有一个相对的数据可以看一下。我看到了一个数据呢，讲到说中国从2002年到2015年是一个相对数字的比较，离婚率增加了3倍。所以我们看到婚姻所面临的挑战越来越严峻，因为我们要面对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在不断的堕落，这个世界的堕落呢，对婚姻的侵害呢也越来越明显，并且对于在婚姻当中所带来的侵害的后果，就是对于我们的下一代表现得也越来越明显。前面我们讲到了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也在婚姻当中设立了法则，让夫妻双方去遵行，以至于夫妻双方能够在婚姻当中享受到上帝的祝福，这里也包括有敬虔的后代这样的祝福。所以呢，我们看到神在婚姻当中的旨意是美好的，神在婚姻当中的旨意呢是祝福的。但是呢，当人犯罪之后呢，我们就看到了罪人的婚姻呢注定就是不完美的。罪人的婚姻出问题呢好像是挺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今天讲的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这种婚恋观，所以呢，我们也用基督徒的心态我们来看待婚姻当中的问题，就是离婚与再婚的问题。因为后边我们放在读经，我们看到了有许多呢发生的问题呢，是我们在信主之前发生的，是我们在软弱当中所发生的。我认识一个姊妹，她是信主之前离婚的。那么有一次呢，我们在查经的过程当中，在讲到婚恋的时候呢，她就在那里哭。我姊妹为什么会哭呢？她说：“如果我之前信主，我认识真理，我明白婚姻的意义的话，我不但不会那样去对我的丈夫。”我也不会那样来对待我的婚姻。所以离婚与再婚呢是个挺复杂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作为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在开始讲论这个沉重的话题，我们大家都不愿意面对话题却又要面对的话题的时候呢，我们先预备一下我们的心，看一节经文。这是我们在讲婚姻当中反复要提醒大家的这节经文。这节经文呢是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就是希伯来书13章第4节。这里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所以前面我们讲了，神设立婚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一体相爱，这是神的法则，我们必须尊重神在婚姻当中所设立的法则。当我们违背这样的法则的时候，我们就必得到一个后果，而这个后果呢又是我们必须要吞下去的。就好像神对亚当说，园中各样树木的果子你都可以吃，随意吃，只是园当中那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也一样，我们违背了这样婚姻当中的法则而得到了这样的后果，违背法则所带来的后果，这是必然的。 所以我们所应该学习的不是避免这样的后果，而是要学习尊重婚姻，尊重婚姻和尊重婚姻当中所设立的法则，就是尊重婚姻的设立者上帝。那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第一个，我们学习再婚的原则，先讲再婚，然后我们再讲离婚，是第八节第九节。我们今天用的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八到十六节。我们今天先看两节，第八节到第九节，这样说：我对着没有嫁娶和寡妇说。所以我们就说这两部分人是什么样的人，是没有嫁娶的。没有嫁娶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没结婚的青年人，来教会当中，也可能不是青年人哈，也可能是年纪比较大，主人就是没有进入过婚姻的。还有什么？和寡妇。寡妇就是什么呢？就是失婚的，就丈夫去掉死掉了。弟兄姊妹，但是我们在这里边我们讲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习不单讲女人，也是讲男人。这里讲到说那些丈夫失婚的，那么对这样一个人来说，他说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那么这里你说，哎，这个寡妇呢好说，她是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那这些年轻的没有结过婚的这些人，他们为什么欲火攻心嫁娶为妙呢？他们结婚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因为前边保罗所讲到的是那些要守童身的人。有一些人呢，他们热心为主的缘故说我不结婚，我要一生服侍主，是这样的人。但是有一些这样的人会怎么样呢？守到一半，守童身守到一半呢，守不住了。所以保罗在这里这样教训说，说如果你守童身你守不住，你欲火攻心，哇，那你就嫁娶了。这样的事情我们在教会当中是看见过的。前两天我们还看到过，见到过一个姊妹，她很热心，二十几岁的时候参加一个奉献会，一个布道会，很高兴，我要一生奉献给主，我不结婚。在众人面前，你知道那个布道会啊，是很多很多人，几百人的布道会，她发誓在上面发誓，我不结婚，一生献给主。所以到了过了五年之后呢，她突然遇到一个男士追求她，她也很爱他，于是她在众人宣布说，哎，感谢神，我要决定结婚了。大家说，哎，你不是发誓不结婚吗？他说，那是我神那个时候这样带领我，现在神这样带领我，不是这样子的。但是呢，与其这样，还不如他去嫁娶，否则的话可能会犯淫乱的罪。这里边讲到了说欲火攻心，就讲到了说这个人呢，他被这个情欲所左右所控制，就好像 BBQ 上的烧烤一样，谁能禁得住在 BBQ 上烧烤呢？经受不住的，这样就比较容易发生淫乱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里边这样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是个失婚的，是一个寡妇，如果处在这种状态之下，你就嫁人吧，因为免得一旦你禁止不住就会欲火攻心的地步，欲火攻心的地步控制不住的时候呢，就会犯淫乱的罪。所以保罗在这里说，那你就是去结婚吧。那么讲到这些守童身的呢，童身是守童身的人呢，他是需要神的恩典，需要恩赐的。也就是说，如果神给一个人给他有单身的恩赐，他就不会欲火攻心，达到这个欲火攻心这样的一个地步的，或者禁止不住这样的地步的，他需要神的恩典给他。所以呢，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一件事情，保罗在这里既不是提倡禁欲主义，也不是在提倡纵欲主义，他讲的是说这个生理的要求，性的要求是人的一个正常的要求，如果你强制性的去压制它、禁止它的话，怎么样？会犯罪。当然你放纵它也会犯罪，所以要做到一个什么呢？一个合理的地步，免得给魔鬼留下地步。当魔鬼留下地步的时候呢，就犯罪了。所以我们也说婚姻呢可以保护人不去犯淫乱的。我们是看到一些人他们在为主发热心，当失婚的时候呢，他觉得，哎呀，我对这个婚姻，哎呀，这个已经失去了信心，我在婚姻当中已经失去了盼望，我要全心的献给主。但是呢，过一段时间呢，就禁止不住，以至于你看他就不一样了。所以这是违背人的一些基本生理功能的。当我们去读中世纪的一些小说的时候呢，中世纪的一些小说呢，基本上西方的小说基本上有相当一部分呢，都是与什么有关系的？与教会、与天主教有关系的。而大部分的关系是关于什么的呢？关于神父和服侍的姊妹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对不对？我们熟悉的牛氓 我们熟悉的巴黎圣母院，红与黑，红字都是写的这些事情的。因为这你不能不让他去结婚的，他有正常的需要的。所以呢，但是这个正常的需要呢，必须要有正常的解决的渠道，就是婚姻。所以你不能够禁止他这样的不去结婚的。所以呢，我们看保罗在这里对这些在教会里边失婚的，无论是信主之前失婚的，或者信主之后失婚的，他有这样的一个讲法，说你如果以至于克制不住要犯罪的地步的时候，你就嫁娶为妙，就嫁人，就娶个太太回家就好了，这样呢也会避免犯罪。但是当我们讲到这个再婚的避免犯罪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我们可以去结婚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另外一个教训，就是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当中所讲的，也是虽然这里边讲的不单单是指责婚姻，实际上这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生命的原则，但是呢，婚姻呢也是适用的，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所以说我们不要去找那些不信的，你说不信的在教会很难找的，很难找是一回事，但是你也不能够因此就违背这样的原则，怎么样去找一个不信的。甚至于我们看到一些弟兄一些姊妹，他们找一些不信的，然后怎么样跟我们讲呢，说我想把他带到教会令他信主。不要这样想，这样讲十有八九不是他信主，是你离开教会。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原则，再婚的一个原则。当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地之前，神严严的警戒他们，你们不要和本地人通婚。为什么呢？当你去和本地人通婚的时候怎么样，你就会被他带离耶和华你的神，你要去敬拜那些外邦人，你所不认识的神，这是个很危险的一件事情的。所以在婚姻当中的这个原则呢也是相称的，如果再婚的话，我们要找一个主内的弟兄，找一个主内的姊妹，这个呢半点我们都对付不来的。当我们对付的时候，我们后边就会有一些后果，觉得说哎呀，找一个嫁了就得了，找一个娶了就得了，但是慢慢后来这些问题就会显现出来，因为你们两个就开始不能够同父一恶。所以这是一个再婚的原则，当我们再婚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个主内的弟兄，主内的姊妹。我们所要顺服的，我们知道顺服的是谁，是我们主内的弟兄。我们要去爱，我们也知道我们所爱的是谁，是我们主内的姊妹，非常的重要的。因为我们在婚姻当中当出现问题的时候，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出在哪里，就是当我们都说夫妻双方都是信主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平台，找到一个真理，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答案，而不是两个人靠争吵。上次我们讲过了，争吵不解决问题，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哪有个完呢？但是如果我们是信主的，我们就不一样，我们不但可以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不但可以找到一个这个问题的答案，而且我们还可以在当中学习彼此包容，彼此忍耐，彼此相爱，所以那是更美的一件事情。所以再婚是可以的，但是要符合这样的原则。如果我们说守住这样的一个身份是好的，甚至于保罗说像他一样，因为他也当时也是单身的，这好的，我们为主的缘故是好的。但是如果我们守不住，如果我们禁止不住以致犯罪的话，就嫁娶为妙，这并不犯罪。第二，我们重点的看的是离婚的原则。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离婚的原则。婚姻中的问题呢常常会导致一个后果，这个问题呢长期就像一个房子一样，你长期不去修它，不去维护它的话，最后这房子可能就会坏得越来越快的。我们从车的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婚姻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不是常常回到神的法则当中来经营这个婚姻，来建立这个婚姻，婚姻是需要建立的，不是结了婚就结束了，不是结了婚就结束了，结了婚只是开始，而真正的是在后边的不断的建立的过程当中。而当在建立的过程当中，两个人的本性就暴露出来，两个人的性格的差异就都暴露出来，两个人观念的差异就都暴露出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前面我们讲了一体相爱的原则，圣洁的原则，我们都讲了做大丈夫，做才德的夫人，我们都讲过了。但是呢，我们是不是真的能照着去做呢？不一定。所以有些时候呢，婚姻会走到一个死胡同里边，觉得说什么呢？太痛苦了，甚至于有些是选择离婚。但是我们前面讲过了，夫妻是一体的关系，你怎么能够破坏呢？怎么能够分开呢？对不起，我们看离婚的原则。离婚的原则当中呢，分两种，一种是什么呢？双方都是信主的夫妻，另外一种呢是一方不信的。我们先来看双方都是信主的夫妻，就是第十节到第十一节。 是我摁错了吗？哦，没有啊，谢谢。这里边说《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一节到十节到十一节这样说：至于那已经嫁娶的，就是已经结婚的，我吩咐他们，就是命令他们。保罗说，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的。所以保罗说这里边讲的说，他说我吩咐你这件事情呢，不是我吩咐你，是主也有这样同样的吩咐。怎么说呢？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所以这里边非常的肯定，妻子不可离开丈夫，同样也是这样，丈夫也不可离开妻子，这是这个我们要学习的哈。若是离开，不可再嫁，或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所以这个原则基本上是这样说，夫妻双方，丈夫也好，妻子也好，不可离开你的配偶。如果你离开你的配偶，就不可以再嫁，不可以再娶了。所以言外之意是什么？就是不可以离婚。那么保罗呢，在这里说，他说不是我说啊，是主说的，是主的命令。那我们都知道主在哪里命令的，就是登山宝训后边主耶稣所说的，就是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挑战耶稣有关婚姻离婚这件事情的。他说耶稣回答说，提到了离婚这件事情，起初造人的是马太福音十九章四到六节，说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你看哈，造的时候就已经是为婚姻做好准备了，一男一女的。然后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这是神造人当中，这个婚姻造人和婚姻是一体，是 连续的关系的，一男一女，然后把他俩配合一起，然后成为一体。主耶稣说，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我们都知道在创世纪前面我们讲过，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主耶稣也有同样的这样的观念的，神所配合的是不可以分开的，因为他是一体的关系，怎么样分开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不但是不可以的，也是不可能的。那些法利赛人呢，就问他说，哎，那你既然说不可分开，那为什么摩西又允许人写休书呢？就是把妻子给休了，为什么要允许人离婚呢？主耶稣这样回答，十九章的第八节第九节说，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摩西为什么给他们休书，允许他们做这样的离婚呢？是因为你们心硬，但起初并不是这样。也就是说，神设立婚姻的时候，他并不是喜悦人离婚的，这不是神设立婚姻的一个目的的，这不是神所喜悦的，怎么样的离婚都是神所不喜悦的。但是呢，人心硬，心硬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要满足我自己，在你身上满足不了，我可以找别人去满足，这叫心硬。我不喜欢我就不要，我只要我喜欢的。他不顾神在婚姻当中所设立的法则，这样人的心硬。然后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就是你把一个妻子休了，或者说我们讲的离婚，离婚的缘故，若不是因为淫乱的缘故，如果不是说双方出轨，不是因为双方有一方出轨的原因的话呢，那就是犯奸淫了。所以说两个人说，啊，我们俩性格不合，哎呀，我们两个这个有什么矛盾，我们俩就离婚了，这样是什么呢？就是犯奸淫了。如果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主耶稣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因为这是一体的关系，前面我们讲到了，因为是身体和灵魂的双重的合一，那么当另外其中的一方，配偶的一方与另外一个人结合的时候，就要出轨的时候，实际他已经把这个一体的关系破裂了，已经毁坏了这个一体关系的婚约。所以主耶稣说，这里边如果后边讲到，后边我们会讲到的，这边如果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这个婚约依然在那里。所以呢，你在跟别人结婚的时候就重婚罪嘛，重婚罪就是淫乱嘛。而这是什么呢？如果这种情况不是因为淫乱的缘故，不是因为出轨的缘故而去离婚，你再跟另外一个人结婚怎么样？那个人也被污秽了，他也犯了奸淫罪。所以这是很严肃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清楚这件事。那么这里边也就是说，淫乱，当是淫乱的时候呢，表明这个婚约被破坏掉了，这个一体的关系呢被破坏掉了，可以离婚。但是不是一定离婚哈，可以离婚的意思是不是一定要离婚。如果另一方愿意包容，对方愿意悔改，没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这里边给出来的是原则，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的去谈离婚，不要轻易的去谈离婚，这个话题很难谈的，也不是说今天一个小时之内45分钟我们就可以把它讲清楚的。 只是我们把原则这样的给出来。所以保罗第一件事情对所有的这些基督徒在讲说，不要离婚，如果真的离开了，你要等那个人怎么样，除非他愿意回来，你们再重新和好，否则的话不要和别人结婚。如果你和别人结婚的话，那就是犯了奸淫罪了，因为这个婚约没有被废除。那么如果是因为一方犯罪了，那么同样的也是一个道理的，你可以离婚，但是并不是你一定要离婚。所以这是夫妻双方都是基督徒的一个原则。如果是因为淫乱的缘故离婚了，那么丈夫也好妻子也好，他再跟别人再去结婚的话呢，就不算为淫乱，因为这个一体的关系已经被打破了，这个婚约呢已经被破坏掉了，所以再跟别人的时候就不算淫乱的罪。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要重要的事情。但是这里边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件事情，主耶稣说你们摩西允许你们写休书，允许你们离婚，是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这里边我们一方面我们可以面对这样的一个惨痛的事实要离婚，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是不是我们真的是心硬。如果因为我们是心硬，我们恶待我们的妻子，我们恶待我们的丈夫，我们看不起我们的丈夫，我们也看不起我们的妻子，我们没有达成这种一体相爱的原则而离婚，这样的离婚无论如何都是不受神喜悦的。当然任何一种离婚都不受神喜悦的。那我们因为心硬的缘故离婚的话呢，所以这里边有个原则，你不能够再嫁人，你也不能够再娶别人。如果你这样去再婚的话，就是犯了奸淫罪。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么下边呢，我们再来看另一个，一方是不信主的，这里这样说，哥林多前书7:12-16这样说，我对其余的人说，这里说不是主说，这里面不是主说的意思呢，不是说是保罗自己发明出来的原则，而是什么呢，不是主像前面那样的亲口说对于都信主的，但是这里边也是圣灵所默示给保罗所要告诉我们的，不是保罗自己发明出来的。那么这里说，倘若某弟兄有不信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也就是说夫妻一方有一方是不信主的，一方是信主的，而不信主的一方呢也相安无事，也没关系，也没有勾引你去拜偶像，也没有每天跟你闹你一定要去拜他的偶像，他愿意在这个婚姻当中继续的生活，而现在也尽到了丈夫尽到了妻子的本分，尽到了父亲尽到了母亲的本分。保罗这里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就不要离弃的，不要离开的。然后13节说，妻子有不信从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所以男女为一样的，无论不信的是丈夫或者不信的是妻子，原则是一样的。如果他愿意与你同住，也不想分开，而且要尽，这个很重要的，他可必须尽到做丈夫也好做妻子的责任。你不能说，哎，我又不想跟你离婚，我又不想尽这个责任。今天很多的家庭是这样子的，这样是不可以的哈。这个会我们把算在后一个原则当中。你不能说，哎，我又不想走，我想在这家里过，但是呢我又比如说我必须要跟你分房，或者说儿女我不管教，比如说孩子刚生出来我不管了，给爷爷奶奶，都不可以的，必须要尽到丈夫妻子父母的这样的责任的。所以这样叫情愿和他同住，情愿和他同住就是也情愿尽到该有的在婚姻当中角色到的本分。所以这样的话呢，你不要离弃他，不要跟他离婚。因为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话题呢，是因为早期的时候呢，甚至于今天都有一些这样子的，当他们可以这样讲到，觉得说我丈夫不信，或者说我妻子不信，我是基督徒，我是被基督宝血所洁净的，我是圣洁的，我是归给神的，如果我和他有性的关系的话就不圣洁了，被玷污了。不是的，后边我们会讲到婚姻当中的性关系都是洁净的。好，这是第一种情况，就是人家都愿意两情相悦都很好，谁不干涉谁，又尽到了义务，说这样的不要分开。然后呢14节说，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这也是讲到了夫妻双方。然后说，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这里边我们不要误解这些经文，不是说，哎，我是信主的， 我妻子不是信主的，因为她又情愿跟我一起同住，又尽各种本分，那她也成为圣洁的了，也是基督徒了，不是这个意思。这里边讲到，因为后边讲到的说他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了，所以这里边讲到的是什么事情呢？不是他灵性上的圣洁，而是他身体上的性圣洁。也就是说这里边所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婚姻之内的性关系都是洁净的。那么他愿意同住，至少可以有一点的好处，就是能够保证什么呢？能够保证儿女是洁净的，保证儿女呢是洁净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儿女不是从淫乱生的，也不是在淫乱当中生的，而是在一个洁净的一个夫妻双方这样一个性关系当中所产生的，这样的后代是洁净的。所以某种角度上从这样来讲呢，这对家庭至少是一个，也是一个祝福的。儿女至少是洁净的，不是从淫乱生的，也不是在淫乱当中生的。然后这里说，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姊妹，遇到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好了，那如果说这样的有一个不信的，在家里每天闹得鸡飞狗跳的，你一去教会他就发飙，你一读圣经他就河东狮吼，不和睦，家里闹得不和睦，这样的人怎么样？又执意要走，不要跟你过了。保罗怎么说？由他去了，不必拘束这件事情，就由他去了，因为不是你要离开他，而是他要离开你。同样，这里边讲到的是什么呢？还是这样一个结论的，有一些夫妻是这样子的，我也不信，我也河东狮吼，我也鸡飞狗跳，但是我就是不想跟你离婚，这也不行。因为神召我们是什么？原是要我们和睦的。夫妻本来是和睦的，是相爱的，是一体的，是彼此相顾的。所以前边我们讲到了一种是什么呢？这里边讲到了说，就是说他执意要走，执意要走，要离去，他执意要走。这里包括两方面，就是说我要跟你离婚，直截了当，我要跟你离婚，能不能我们再谈一谈？不行，没得谈。保罗说由他去。另外一种是什么？就是执意不尽到妻子、丈夫或者是父母亲，就是在教会当中不尽到责任，这一点这也属于执意要走。我们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前面我们讲到了。好了，一个不信的在家里边，嘿，无论你这个基督徒的丈夫、基督徒的妻子你怎么做，他都不满意，甚至于怎么样，离家出走，甚至于可能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当然不一定是淫乱的事情，拒绝尽到一个妻子的责任。当这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实际上他是把丈夫，这个丈夫呢，信主的丈夫呢也好，信主的妻子呢，是把自己放在了一个试探的当中。就前面所讲的，欲火攻心，不如嫁娶为妙，所以那个原则在当中也是应用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呢，他不尽到他应该一个做一个妻子、一个丈夫的本分，也算，这是长期哈，不是一次两次，而是长期的。你不要说，哎，今天你没有去学校接孩子，你执意要走去走吧，不是的，而是他长期的不尽到一个做配偶的责任，这样的也属于要离去。尽管他说我不要离去啊，他也是要离去，他是嘴巴上不要离去，而是行动上他已经离去。面对这种情况下怎么样呢？就由他去了。不必拘束，因为神召我们原是要和睦的，神召我们进入婚姻原是要我们在婚姻当中能蒙祝福的，并且能够将这个祝福传到我们的子孙万代的。所以这是离婚的第二个原则，就是一个信的，一个不信的。那这个原则当中呢，如果人家又是尽到义务，又想跟你同住，没有离婚的意愿，你一定不要离弃他。你不能说我就这个你不信的，我要离弃你，不要这样子的。但是如果另一方闹得鸡飞狗跳的，闹得不和睦了，或者不尽到责任了，这样的呢，执意要走的就由他去了。这样的话呢，我们要有一个原则在这里。十六节说，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能知道不救你的妻子呢？彼得曾经也讲过，彼得前书三章一到二节曾经也这样讲过，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也就是说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如果夫妻双方一方是信的，一方是不信的，他们真的执意要走并且由他去了，而且这个由他去呢，不是因为淫乱的缘故，因为这个必须要符合前一个原则的，不是因为淫乱的缘故，这时候你基督徒的一方不要再结婚，因为这个婚姻还在那里， 那个婚约还在那里。对于我来说呢，我做婚姻辅导，我告诉他一段时间之内你真的不要结婚，最好是等到离婚的配偶他再婚之后你再结婚，也就是说这个婚姻的关系真正的破裂之后，否则的话你最好是等待，因为这个还要与前边的那个若不是因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淫乱了，再婚就是犯淫乱，这个原则呢也得用在这里边。所以你可能今天一天可能45分钟你不一定能够把这个关系捋得清楚，回去我们接着再看，这要搞得清楚，否则我们会犯罪，我们自己还不知道呢。也就是说我们当这不信的人执意要走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对他带着一个盼望，盼望有一天能够神拯救他，盼望有一天他能够看到这位作为基督徒的配偶是怎么样的在等待他，在忍耐他，在等候他，他可能就会转化过来，回来你还要接纳他。但是接纳他的时候呢，你要符合另外一个原则，就是信和不信的不能同父一恶，他必须是真正悔改的基督徒你才可以接纳他。但是如果他和另一个人结婚了，那么这个婚姻这个约呢彻底的你就摆脱了，所以这时候呢你不必约束，你也可以结婚。所以这是结婚和 再婚和离婚的一个原则。但是这里边我们首先还是要强调一点，摩西为什么给人休书？因为心硬。神在婚姻当中的旨意不是要我们离婚，不是要我们再婚，不是让我们来来去去的，而是他要有一个圣洁的婚姻，有一个一男一女一生一世一体相爱的这样一个真正的婚姻，他在当中来祝福。所以离婚无论如何都是不好的。但是保罗在这里边，我们看到他在这里边对婚姻离婚和再婚的教训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他是带着盼望的，不是灰心的，也不是绝望的。所以呢我们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前面告诉我们教训我们，这婚姻呢不但神是设立者，神也是建立者，神也是婚姻的保护者，他借着他在婚姻当中所设立的法则来保护这桩婚姻，来赐福这件婚姻。只是我们不要心硬，我们要顺服这样的法则，在这样的法则当中来建立呢，才能够合神的心意，并且能够有神的祝福在里边。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这段经文呢可能会触动很多人的心，也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要提出来，因为这是一个原则。但是呢每个不幸的家庭当中呢，他所面临的问题呢却是不一样的。所以你问到每一个人这样问题的时候呢，这样婚姻当中的问题的时候，他们都会强调一下，你真的不理解我的痛苦。是，我们真的不能够，每个家庭的痛苦是不一样的，但是神在婚姻中的法则是一样的。我们常常觉得婚姻当中有很多的痛苦，但是我们想一想，婚姻中的痛苦是从哪里来啊？是不是神设立法则当中有问题？不是的，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是我们自己没有在这婚姻当中来看清楚这些法则，没有按清楚这些法则来建立这桩婚姻，以至于出现问题，这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说罪人的婚姻呢，如果不完美，如果有瑕疵，这是正常的。但是问题是什么呢？是不是一定要朝 两个方向去走？一个方向是夫妻双方愿意回到真理的面前，我们来探讨我们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以至于能够解决，以至于能够重归于好，达成这种在不断的磨合当中，不断的包容与忍耐与爱心当中，怎么样能够不断的达成身体与灵魂的合一。另外一种是什么？我不能够忍耐，这是心硬，我不能忍耐，我就要这样，你那样就是不行，我只要这样，以至于走到离婚的地步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问题。无论呢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你在哪个婚姻的状况当中，你可能觉得我和我太太，我和我丈夫很幸福，我们非常的幸福。好，我们需要更加的在幸福当中怎么样去寻求神的旨意，因为今天幸福并不意味着明天幸福，我们依然不断的在寻求神的旨意，在婚姻当中的旨意，然后顺服着旨意来归向真理。你说哎，我和我丈夫和我的配偶呢和我的妻子呢好像现在马马虎虎吧，哎，这时候你要小心了，马马虎虎的时候要小心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会讲一些丈夫的，我们做丈夫的很多时候会忽视姊妹的一个需要的，就是她的灵性的需要。我们觉得说我们下班回来的时候我们很累了，所以我们也不愿意讲话，因为在外边讲话讲太多了。但是妻子呢她需要很多的沟通，你需要跟她讲话，慢慢的就变成，如果我们长期这样不讲话不沟通的话呢，就会马马虎虎了，因为彼此之间不了解了。一体的关系建立在什么？在建立了彼此不断的认识的过程当中，而不认识呢就导致一定的一个这样的分歧的。妻子也是一样，所以你觉得我们马马虎虎了，好，那现在你可能走在这个十字路口， 而向左向右你不一定控制得了的。那你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按照这个法则当中的相爱也好，一体也好，圣洁的原则也好，怎么样做大丈夫也好，或者说做才德的妇人也好，我们要回到轨道上中来，赶紧的修补，免得这个十字路口你过不去的。如果我们处在不是十字路口，已经走过了这个十字路口了，也就是说我们婚姻在破裂的边缘了，那么我们需要悔改。我们要知道神设立婚姻不是要人离婚的，神是要祝福这婚姻的。而我们为什么没有得到这张祝福呢？所以我们个人都要悔改。但是我们往往在婚姻当中所看到的问题是什么？他需要悔改，而他说他需要悔改，实际两个人都需要悔改。没有一个婚姻当中说，哎，我就不需要悔改，都怪他这个事情，没有的，都需要悔改。当我们去悔改的时候，无论你走多远，无论，听清楚，无论你走多远，你可能觉得说，哎，我已经预备好下一段幸福了，千万不要。圣经当中的原则是让我们在这样的回到这个婚姻当中来解决这个婚姻。所以有一个人这样讲过一句话，他说，与其你去寻求下一段的幸福，你不如去修补现在的幸福。我们往往看这个，我们这个婚姻有一点点不好了，我们把它放弃了，我们去寻找下一段幸福，这是基本上是痴心梦想。所以我们对于有些婚姻当中可能走得很远的这样的婚姻呢，我劝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弟兄姊妹的话，离婚不是神的原则，不是神心意当中，哎，这这要离婚，不是这个意思。他的心意是让我们能够在婚姻当中尝受到基督对教会的爱，教会对基督的顺服。这是一个美好的，非常的美好的，弟兄姊妹，婚姻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我们读一段非常美好的诗歌，就是雅各书当中的第四章第十六节，这里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爱情美好。如果我们真的在婚姻当中走得很远，我们去读这些雅各书，让我们看到神真正喜悦的婚姻原来是如此的美好。这些经文甚至于我不知道当如何去解释，因为它太美好。但是你回去去想，神在婚姻当中有多么深刻的祝福在里边，我们就不至于不回头，我们就不至于轻易的就撇弃，我们也不会轻易的去放弃。再讲一遍，神是要在婚姻当中祝福人，但是有些时候呢，我们心硬，我们不顺服神，以至于把我们的婚姻搞得乱七八糟。我们所需要做的是什么？是悔改，而不是逃离，也不是逃避，因为你无法逃避。神在婚姻当中给我们喜乐，给我们盼望。这盼望不单单是我们看到两个人头发都白的时候，哇，很美好。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儿女成长的时候，能够在主里成长的时候，那种盼望？离婚不是神的旨，设立婚姻的旨意，但是我们心硬，盼望我们能够求神让我们的心软下来，软下来，软下来，这才能够尝到神在婚姻当中给我们的赐福。再婚是一个无奈的选择，这里讲到说什么？因为欲火攻心，就嫁娶为妙。为什么说二婚，第二次结婚的幸福的率呢非常非常低呢？就在于此，婚姻是个奥秘，是我们所不能懂的。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现在的婚姻，一定要珍惜我们现在的婚姻。无论你的婚姻现在在哪一个地步，你必须要尊重婚姻，也珍惜婚姻，才能够得到神在婚姻当中的祝福。下一次我们要讲到夫妻有关管教儿女，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